朋友，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，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，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听道并行道，做主的忠心仆人。
我们读圣经以弗所书啊，是我们两个礼拜前啊读过的哈，我们再来读一次啊。我们要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，就读到第十三节，我们就一同来念，预备请。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，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按其己建立基督的圣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欲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施，百戒各按其职，各按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我们读到这里，以弗所书第四章。各位记得我们这大概这半年哈，我们都一直来查考这个以弗所书。那么因为我们是每一个礼拜一段一段，有时候呢过了一个礼拜就忘记了上个礼拜讲什么哈。其实呢我们这个以弗所书呢总的来说呢可以分为两个大段。第一个大段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，那是讲到理论的。第四章到第六章呢是讲到应用的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理论呢用在我们生活的里面。那么理论讲什么呢？我们很简单用一两句话就把它总过起来啊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就说到说，神在创世以前照着他所定的计划呢，借助耶稣的死来去救赎人类，使人类归属他，成为神的子民啊。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结论。所以呢，救恩呢不是忽然间临到我们的，你得救是上帝老早就已经计划好了，基督耶稣的死也是计划好了，不是无缘无故忽然之间就临到我们。你今天得救，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，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，是神老早计划好的了， pre-planned 已经计划好的啊，并且是借助耶稣基督的血、耶稣基督的死、耶稣基督的降生、他的复活，把我们救赎回来，叫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啊。这个就好像什么呢？这个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啊，做法老王的奴隶，神借助摩西，各位，摩西呢也是主耶稣的一个早前的预表耶稣啊，通过摩西离开埃及进到迦南美地，也是一个过程啊。那么好，我们将两个事情放下来看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说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好，第一呢，他的目的呢要使到我们呢离开死亡，进到他的救恩的里面，就好像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进到迦南美地一样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得救了，所以那个问题就问说 What's next? 那么就怎么样呢？我们知道说，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只不过是难民，一群的难民，200万的难民，英文叫 refugees。但神的心意呢，不是要他们做难民，神的心意呢，要他们做圣民 ，holy people， 圣洁的国度 ，holy nation。但是呢，他们呢出埃及的时候，虽然这个是目标，不过呢，他们那个时候的实际的光景还是难民， 不算是圣灵，啊，本来是说对他们是属于上帝的，但是他们很多实际的表现方面还不是圣灵 ，Holy People, Holy Nation 还不是。所以呢，神必须要做个工作，把难民变成圣民。所以呢，就通过种种的办法啊，来教导他们的敬拜的生活，他们个人道德的生活，他们社会的生活，他们家庭的生活，他们呢这个政治与其他国家的那个来往的生活，通通呢都记在旧约圣经。所以旧约圣经讲什么呢？旧约圣经是要把难民变成圣民，这是旧约圣经所有要讲的东西啊。那么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得救以后啊，我们也是属于神的子民，神的儿女。但是呢，在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也好像是难民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虽然呢，我们被称为圣徒 saints，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实际的生活好像还不达到那个圣民的那个程度。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儿女，但是好像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。因此，神就用很多办法来去帮助我们。那用什么办法呢？这里就讲到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哈，啊，这里是。应该是这里第14:11。那么神用什么办法呢？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帮助他们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然后呢，他们一直呢，这个难民呢就变成是圣民了，就他们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这句话呢，就等于说是圣民。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是难民，现在呢，经过神的办法，借助他所赐的这些的牧师呢、教师呢、使徒呢、先知呢、传福音的，使到我们整个的属灵光景有所改变、有所更新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是神所用的办法。那么他用什么办法呢？他用一些领袖来帮助圣徒成熟，然后这些圣徒呢也彼此服侍，使到我们一同的成熟，这是一个过程啊。神先用一些的领袖来帮助我们，然后使得我们众人都成熟了，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扶持。 OK， 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个的事情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到呢，上次都过了，所以我就不讲这个。好，这里我们提到说神用什么办法来使得我们从难民变成圣民呢？第一个办法呢，他是用他所赐的教会的领袖。这里呢提到五个职分。第一个是使徒，有神所赐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我们很快来解释一下，来看一看什么人呢？使徒啊，各位，这个使徒呢与门徒不一样，他们是特选派的12位的使徒，为要见证基督，代表基督，在信仰上呢行使最高的权柄，奠定了信仰的基础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说教会的基础是什么？大家都会说信旧约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，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基础。但是保罗的时代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，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就选召了12个门徒啊，来把他所做的，他把所讲的总结起来，就成为了这个的新约的圣经。好，那么这个使徒有几个特色的。第一，他是基督亲自选召与差派的12位，他们呢也能够行神迹。这个神迹不是表演，不是要来给你们吸引你们，你看我多厉害，我会行神迹的，不是。这个神迹的目的当然是帮助别人，但是呢，最重要那个也不是单单帮助别人，乃是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讲的是来自上帝，来自圣灵，来自基督。最重要是叫做affirmation, confirmation, 来去肯定他们所讲的信息是来自上帝。我再说一遍，神迹当然是用来帮助别人的，是真的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使徒的神迹是要来证明他所讲的是来自上帝，不是出于自己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使徒啊。当然他们做很多工作，他们建立了教会，他们呢开拓了很多的事工他们也讲到。但是使徒跟一般传道人最不一样的地方是说，他们是奠定了当时教会信仰的基础，因此他们带有权柄。但是你可能会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 提摩太、巴拿巴、希拉，圣经称他们也是使徒。那么到底有几个使徒呢？我们说使徒十二位嘛，但是为什么巴拿巴也是使徒啊？为什么提摩太也是使徒啊？为什么希拉也是使徒啊？我们觉得很奇怪。各位，这里就讲到说有两种的使徒，一种的使徒我们叫做Apostles of Christ， 基督亲自选召的使徒。刚才我讲第二种叫做教会的使徒 Apostles of the Church， 他们呢秉承了当时这十二个使徒的教训啊，有这种的权柄来去到处去建立教会，还有呢安立长老。所以呢两种不同的使徒，这里所讲的是第一种十二个使徒根基性的。因此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什么呢？神把教会建造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面，这个根基是盖好以后就在停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房子呢在上面来去建造。所以各位要分清楚，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十二使徒，不是教会的普通的使徒，是教会的那个使徒。当然今天呢有一些人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使徒根基性的十二个已经过去了，他们是根基没有使徒。但是今天有一些人他好像有使徒性的恩赐，比如说他们有这个开拓性的能力啊，开拓性的施工，开拓性的教会，他们的思想是比较国度性的，不是一个地方教会啊。一个地方教会可能就是牧师，但是使徒性的恩赐是比较是广泛的，比较国度性的，还有前瞻性的，还有领导性的，还有策略性的啊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使徒性，他不是使徒，但是他的恩赐、他的能力好像使徒一样有的啊。另外呢，我们这里看先知。中文先知这个字先知都是好像先知先觉，好像是讲一些的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就先讲出来了，这样子好像有这个味道。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先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神的代言人的意思， Spokesman of God， 神的代言人的意思。因此呢它不是中文圣经里面的翻译是说好像预知未来。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感动一些先知讲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对列国、对以色列国，还有对其他的异邦这个外邦国家有一些的警告的这种预言有的，但不是最多啊。其实呢先知是什么呢？主要的工作是说出基督的话来的一种恩赐与职分。在那个时候呢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啊，头三百年都没有正式完成那个新约的圣经，在成型的过程当中，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些的先知，他们受圣灵感动能够讲出基督的话来，他们也甚知道基督的奥秘，常在众圣徒聚集的时候受感动说出教会整体当听的话，内容呢有这个辩证，有这个指引，有安慰，也有警告。在当时教会的头三百年都有这种的恩赐。那么第三方面有传福音的，人人都有责任为主做见证。当然这些人是特别在福音工作上面有热忱的，有口才的，有负担的，有策略的，并且很有果效的。各位，不是说哎呀我都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不需要传福音的，没有。因为呢大使命是主耶稣颁布给每一个基督徒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个人布道、传福音、做见证、领人归主、邀请人来教会参加福音聚会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，你不做就不应该了。你不能够说这里说嘛，传福音的是恩赐我没有啊，没有，这个是另外一种。这种人呢是特别有这种的恩赐，有特别的口才，有特别的负担。我举个例子我讲个比较极端的例子，其实不是单单这一个，比如说我们所敬爱的戈培里博士 Billy Graham， 罗森你有机会听他讲道的话，我十几岁听他讲道，在香港的时候他布道会，我很惊讶，因为期盼了一年半的时间嘛，哇，戈培里要来了，我从来没有听过戈培里讲道，那个时候也没有 YouTube 也没有什么，所以呢，从来没有听过他讲道。那么期盼了差不多一年半两年，因为他要筹备嘛，去听了大球场去听，结果呢有点失望。什么失望呢？他讲的非常简单，简单的不得了， 第二讲得很短，比我们教会传道人短一半以上这样子。我说你们大牌牧师那么有，应该讲很深入的嘛，应该讲是非常精彩的，当然他讲得很精彩，但是不是我期盼的那么好像是哇讲的是从来没听过的。其实他讲我全都听过，甚至我都会讲。但是呢有一个事情，他讲完以后他紧拦着护照要信耶稣的就来到前面，我替他担心没有人出去呢，结果人头涌涌，包括坐在我后面的一个中学同学，我看他都是对基督教完全没有兴趣的，我们也像个传福音，结果他第一个站起来跑到台上去，所以这个台前去，我吓了一跳，什么能力啊，什么的一种的窍门啊，为什么他讲那么简单的信息他就这样子出去了。各位我相信呢，这种人是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他不是在一个单单一个地方教会，他是巡回式的，在当时巡回式的有这种传福音的恩赐，有这种传福音的负担啊。那么第四种啊，第四种跟第五种呢，从文化来说呢，有人这样子翻译的，就是有牧师就是教师。那么有人说牧师与教师呢是一个整体，铜板的两面，又要做牧养，又要做教导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分开来说，有一些人是比较侧重于教导。有些人比较侧重于这个牧养啊，那么我们就分开来看就好。牧师啊，这个的pastor shepherd 啊，这是牧羊人的意思。他专司关怀、心灵的辅导、带导安慰、情绪的抑制、生活的指引，这是他的这种牧养。什么叫牧养呢？啊，牧养就是做这事情，关怀的、心灵的辅导、带导的、情绪抑制的、生活指引。那么教师呢，他是很能够把真理阐明，并能够教人如何的将真理用在生活的当中。啊，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都好像没有什么的得着，没有什么亮光。那些的教师就好像你去旅行的时候那个导游，那个导游厉害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？经过什么地方你也看见我也看见，但是我们好像这个看完没有什么的不一样啊，都很漂亮很漂亮。但是经过那个导游讲解以后啊，比如说我去过一次这个Picasso 在西班牙巴塞隆纳，毕加索的那个我要求我的朋友你带我去看真的毕加索的那个名画，他真的带我去但是都看不懂，很可惜，我叫他解释给我他也不懂啊，我看过，哎呀，这是世界名画啊 Picasso 说我看不懂哎，这样子。但是若是有人解释为什么这个叫世界名画，为什么呢？你在听完以后，哦，你就另外一个看法。这个圣经教师他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他的长处是说他能够把圣经里面最重要那个点解释给你看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我们就开始明白圣经，我们就对圣经有兴趣，我们本来以前没有什么灵修的习惯，你听完以后，哎呀，圣经那么宝贵，哎呦，那么宝贝，那么丰富啊！我要好好去读圣经啊，每天读圣经，常常读圣经，它引起你这种的兴趣。各位，初期的教会，神就用这五种的这种的恩赐呢，来去帮助教会得以建立啊，得以建立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神所用的办法。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事情呢，哈。这些的领袖呢的使命是要装备圣徒，各按其职哈。那么我们理清一些的迷思哈，我们呢不是聘请教牧代表我们侍奉，所以以前很早以前呢，有叫圣品人员，也是工作只是圣品人才能够做的。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了哈。另外呢，我们也不是推选一些领袖啊来代替我们侍奉啊，不是代替，也不是代表啊。有一个教会。他的程序单跟我们差不多，他有两个字哈 ，pastor， 牧师是谁？打出来哈。然后呢，有一些教会呢不是用英文，不是用 pastor， 他是用 minister， 他是那个叫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哈 ，minister， 或者是说教会的，他们也叫翻成牧者这样子。不过呢，这个教会呢，他说，如果是真的严格来说 ，minister 是说这个意思，就是服侍的人这样的 minister，I minister to you， 我服侍你的意思嘛哈。他说牧师就是这个人， minister 呢服侍的人是谁呢？他后面一句话说全教会，全教会。好， 那么有一些教会呢，就说牧师是谁，然后呢还没有被按牧的叫做 minister 啊，就是传道这样子。我觉得翻得不太好这样子，但是他翻得很好，牧师是谁？但是呢，侍奉的全教会，全教会都是侍奉神的人，不是单单牧师是侍奉神的人啊。所以我们理清一些的观念。我再说，我们今天请传道人，英文堂的、广东堂的、国语堂的、分堂的，我们不是请传道人代表我们、代替我们侍奉。是你们那个侍奉，那么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是要帮助我们起来侍奉啊，这是传道人的工作啊。因此呢，领袖与信徒之间的互动应该是怎么样呢？既然他不是代表我们，也不是代替我们，那么他做什么呢？各位啊，他做五件事情，他主要做五件事情啊。这个五件事情呢，我在神学院教书呢，也是跟那些的准传道人讲的，跟神学生说，我们做什么？我们传道做什么呢？哈。要做五个事情啊。第一个是要 activate 激活了，我们要把弟兄姊妹，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虽然是主的身体里面的肢体的一部分，但是这个肢体从来不动的，就好像那个一个右手挂在身体上面从来没有动过的啊，他们只是来做礼拜的，坐在那个地方从来不做事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叫什么呢？我们要把这弟兄姊妹激活起来，让他活起来啊，我们应该要被眺望起来。第二个字啊，就是训练起来 ，train up。我们把他们训练起来。各位，虽然我们说有恩赐，虽然我们说恩赐呢是好像一把刀一样，上帝给你的，不是你自己产生出来的。但是这把刀啊，虽然给你的，但是你还要耍刀，你还要用这个刀啊，不然的话你不会用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武器，但是你要用武器啊， 你懂得怎么用啊。我给你一把宝剑啊，你不用剑，你不会用，你不会耍，你不会打，有什么用呢？因此需要训练，对不对？你需要训练，你有恩赐你还需要训练，不然的话呢，你没办法知道怎么样去用这个恩赐。第三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林牧师，我要知道，我不知道我的那个恩赐的地方在哪里，因此呢，我们会填一些问卷，有没有一些的方法帮助你知道说你的长处、你的恩赐在哪里？问卷 survey 很多人都做过嘛，但是呢，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，最重要你还是要投身进去，你做，你做完以后，你会发现说，哎呀，在其中你得到很大的满足，并且呢，很重要啊，你自己满足还不够啊。人家要得到帮助才算了，有些人做着自己很满足，但是人家很，我说一句话，你自己很享受了，但是人家是忍受不是享受啊，那么就糟糕了。那么你需要配合哈，虽然你很喜欢做这个事情，但是人是不是真的能够从你所做的事情里面得到帮助呢？是另外一回事。第四个，我们做事情有时候不一定对，你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人家告诉你 correct。对不对？给你一些 feedback， 你要知道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不然的话就自我陶醉，有没有 correct 啊？我因此，罗氏传道人告诉你说，哎，某某弟兄啊，你带诗歌的时候好不好这样子？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比较短一点啊？你啊教导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讲不要多讲你自己的事，多讲圣经的事情 ？It's a correction， 那么你就会更好，有没有？当然很重要一件事情是鼓励啊，我们教会呢实在需要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肯定，看见好的时候，得到帮助的时候，比如说刚才我们弟兄带诗歌带得很好啊，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听过一句话说你带得很好的啊，他都不肯定他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。因此你得到人的帮助，无论是你主日学的老师也好，小组长也好，钢琴琴师也好，他弹得好，他唱得好，他讲得好，他叫得好，他领得好，我们做弟兄姐妹的应该做出很快的肯定，就好像你肯定你的儿女一样，就好像你肯定你的好朋友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属灵的领袖的牧师啊、先知啊等等啊，主要的工作不是代表也不代替信徒侍奉，乃是要激活他们、训练他们、投身他们、改进他们、鼓励他们，以知道他能发挥神给他的个别的恩赐，啊，这个就是教会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互动。好，下面呢，我要讲的就没有再讲这个里面了哈，那请各位就稍微用耳朵来听了哈。 那么第三个，第一个是说神的目的是要我们从难民变成圣民，对不对？神的办法呢，用他的领袖啊，用一些恩赐来帮助圣徒能够成熟起来，能够产生共用与功能，这是神的第二个办，神用的办法是这样子。那么第三，我们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当一个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的时候，正如我们刚才读圣经，很快来看一看，我们读圣经读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，这个第十三节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第十六节又在提这个事情，全身都靠他联络，这个他是基督，联络得很合适很实，百节各按其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的相助，面叫身体渐渐的增长。这个身体是不是这个身体啊？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，教会这个团体，这群人啊，然后什么呢？渐渐的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啊。那么这个都提到说成长、增长、成熟。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，当我们接受这种的领袖们的这种的栽培、装备、教导、引导、牧养之后，那个教会就慢慢成熟。那么这个成熟呢，有什么记号 ？MARKS marks。你看见这些的记号，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。你看见这个小组成熟的还是不成熟啊？有什么记号呢？好，第一个记号哈，第一个记号我没有写在这里哈，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在正道上同归于一哈，这个事情啊，同归于一啊，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，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变成一模一样？其实呢，他的意思是说 ，unity until we reach the unity in faith， 就是在正道上，我们合而为一，我们合一啊，不是不一定是完全一样，但是我们彼此的合一啊，在正道上同归于一 ，unity in the faith。所以呢，各位，什么叫做成熟？我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成熟？第一个记号，这个教会有 unity 合一，不是四分五裂。不是整天吵架，不是彼此不服啊，彼此呢同床异梦，然后这个不是成熟的记号，成熟的记号，这个教会合一 ，unity in the faith 啊 ，in the faith。各位，这里特别提到说，在正道上同归于一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合一还需要一条底线，一条底线，没有底线的话呢，这个叫做混合，不是合一。没有底线的话呢，这个叫苟合，不是合一啊。因为圣经说的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合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说哎呀，都很，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底线。圣经很奇妙啊，有时候呢，圣经说罗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，但是呢好像在教会里面的行为，这种的很嚣张的，这种的犯罪不悔改的，还破坏教会合一的，横行无忌的，保罗说这种人要惩罚他，还要远离他，不要跟他吃饭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哎，没关系的话，这个叫做苟合啊。当然我们人都有软弱啊，不是说等你完全了我才跟你吃饭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那些人是表明摆明我是分裂分子，我是摆明要来去破坏教会的，这种人保罗说不能跟他吃饭，不能跟他合一。所以有这个有个根基性的，有个底线的，这个底线呢，在正道上能够在绝对的真理上面我们是一致的。各位，这里说在真理上，有些是绝对的真理，有些是相对性的真理啊。绝对的真理我们要一致的，什么是耶稣是神？你说耶稣是好人，耶稣是圣人，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那个核心啊。耶稣基督是神，神成为人。我们圣诞节为什么称主圣诞节啊？圣诞跟孔诞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孔诞孔夫子啊，圣诞是什么意思啊？神，宇宙万物的真神，竟然成为人，住在我们的当中，把神表明出来，也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生命救赎我们回来归向上帝，这不一样了啊！这个叫核心的信仰，有些是相对性的，各位，相对性的真理我们就应该彼此尊重啊。我们中文圣经就没有那么大的问题，我们现在呢中文圣经就有一本和合本，还有另外一本叫新译本，有没有新译本啊？新的翻译本。但美国呢就很多翻译的，我有一本圣经叫做 26 translation， 26个翻译合在一本圣经里面。美国的教会呢有不少是因为有些人喜欢这个译本，有些人喜欢另外一个译本，就吵架的，就分裂了，很可惜啊。那么比如说这是相对性的，比如说我们看见敬礼啊，敬礼啊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洗礼的时候浸在水里面出来的啊。你知道敬礼 有很多种，还是啊，到底是啊往前浸呢，还是往后浸呢，还是自己就插在水里面啊？甚至有人是浸三次，圣父圣子圣灵啊，都有啊啊，这都当然这个是一种的很相对性的做法。那么我们说主耶稣会来之前有大灾难，那么有人说耶稣来是灾难之前呢，还是灾难中间呢，还是灾难之后呢？圣经没有说得很清楚很清楚，只不过从这些经文里面带出一个结论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既然是大概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不能看那些为什么你不相信灾前会被提啊？你对圣经不熟悉啊，你对这个圣经不了解啊，甚至说人家是异端，那这不对啊，这样子哈。那么有很多的，比如说我们解经的时候说，哎呀，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是讲到七个时期呢，还是讲到是说教会的根本有七个形态？那么又有不同的解释，有没有？我们就发现这个都是相对性的，在绝对的真理上面我们一致，但是呢，在相对性的事情上面，我们有一种的态度。尊重不一样，我们尊重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但是我尊重你的看法，我们不轻看你的看法，我也不骂你的看法，也不去，重伤你的看法，这是你的看法，我们有尊重。这个就是成熟的教会在正道上同归于一的意思，是这一个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在绝对上面我们是合一的，在相对上面我们是尊重的，这是第一个记号。第一个记号，第二个记号，这里说什么呢？只等到我们认识神的儿子，只等到我们认识神的儿子。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，林牧师啊，我不认识神的儿子，我怎么成为基督徒呢？说我当然认识神的儿子。这里各位，保罗这里说只等到我们认识神的儿子，只等到，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不认识神吗？要等到认识神的儿子。我已经认识了，我认识耶稣是救主，对，这是起步啊，这是开头，你知道吗？但我们认识耶稣是救主以后，你还要继续的认识耶稣。就好像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到现在还在继续认识你老婆吧，对吧？你继续的认识你老公，原来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我们人就很可惜了，你可能越认识他你就越不喜欢他，可能，但是神啊，基督呢就不一样，你越认识他你应该会越爱他。所以呢，这里保罗说什么呢？我们要装备门徒，要使得他们更加更多认识基督。所以一个成熟的教会呢，是一个认识基督的教会。各位，这个认识呢跟普通的认识不一样。通常我们说你认识这个事情，你有 Do you have that knowledge? 你有这个认识吗？你有这个认知吗？各位，圣经里面讲那个认知认识不是这种。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认识，有两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经验性的认识，经验性的认识。虽然很多人基督对基督呢，就是有时候是理论的，有时候是头脑的，有时候是传说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是读书读回来的，都是头脑上的，不是那一种的经验性的来认识基督。你真的认识基督吗？很多外国人 ，Oh my God。我的天啊，这样子。各位，请问神正是 your God, my God ？我们说基督是我的牧者 my shepherd, 耶稣基督是我的亮光 my light ？耶稣基督是我的牧者 my shepherd ？耶稣是我的保障 my refuge, 我跑去，就是我的避难所。 这个是你真的吗？是真的还是说人家说的耶稣是避难所，耶稣是亮光，耶稣是天上的米粮等等，都是人家说的，还是我真的 experiential， 我真的经验过耶稣正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我缺乏的时候他临时就在那个时候供应我的需要，我忧伤的时候他从天上赐下安慰是人不能给的安慰。这个认识神的儿子是这个意思。一个成熟的教会，那些的基督徒不是单单从理论上认识基督，他乃是经验基督的真实，并且呢，我刚才说是 experiential， 是经验性的。另外一个认识是什么呢？有果效性的，有果效性的是 effectual knowledge， 不是那种的听完以后没有什么改变的，是 effectual， 带有影响力的。什么叫 effectual？ 带来影响力，带来那种的效应的认识呢？我在这里讲过，有一些人不是每一个人，有一个叫做 NDE 啊，病死经验，你听过没有？病临，这是病，就是说 near death experience， 就是说快死的时候也没有死，已经断气了，心也停了，结果呢又回来了，有几秒钟、几分钟、一两个小时的都有。所以你去过看很多那飞机场很多书店啊，买本书《天堂九分钟》有没有啊？很流行啊，很多这类的书啊，成千上万的人都有这种经验的。叫做很多人说这种人啊，他死了之后，他看过天堂，也看过地狱，看见上帝，看见荣美的事情，也看见丑陋恐怖的一面，看你的信仰的选择怎么样。通常这些人回来以后呢，他的人生观都改变了。通常，甚至那些没有信仰的人，他开始对整个人生观完全改变过来。他们以前很看重物质，现在对于精神性的，他们对精神灵命的东西呢，他比较有兴趣。他以前呢只是追求成功，他现在呢比较注重家人的关系，跟太太的关系，跟儿女的关系。他以前自私自利的，他有过这个经验之后呢，他比较注意公益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要为人各位，我所说的这种的认识啊，就是这种带来果效的认识。我用这个来做例子，是说我们今天只等到我们认识基督，这个认识不是头脑的传说的读书读回来的理论的，不是，乃是有经验经历里面出来，并且是带有果效性的认识，这是第二个特色。一个成熟的教会第二个记号就是有这个对基督的认识。第三个记号这里说什么呢？第三个记号在信仰上站立得稳，不会被异教之风。这里说什么？这里说你看啊，就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学成各样的异端，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。各位，一个成熟的教会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第三个记号，站立得稳，在信仰上站立得稳，不会容易随流，不会随流失去。所以呢，我们都要小心哈，因为有时候呢，这个异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异端就是那些异教呢，穿上了这个基督教的那个衣服呢，就变成了这个异端吹来吹去，吹来吹去啊。那我们都最近都知道说，《世界日报》那一版，你常常看见，为什么有那么热心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卖广告，整个《世界日报》里面那个副刊里面有一个广告叫“全能神”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读啊？全能神，各位。那个是异端，那个是东方闪电另外一个名字，所以呢，这个不是基督教，各位要小心，有些人看见，哎呀，要讲什么基督嘛，他讲的是女基督，第一个基督呢是圣经的基督，男生，在伯利恒出生，第二个女基督在中国河南，这样子，一男一女刚刚好，他们说这样子。这个都是这种异端，各位，这种的说法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小心，跟圣经所讲的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说，一个成熟的教会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他在基督里面站立得稳，各位，你怎么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不合乎圣经的？有几个特色 啊，因为世界的异端几千几百，没办法一一都讲得清楚。但是你注意三个事情，如果是这个 三个事情有问题的话，大概那个就异端。第一个、啊、圣经以外还有另外一些经跟圣经权威一模一样的高，这个就是异端。境外有经，当然我们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属灵书籍，但是那个是解释圣经，不是跟圣经 平排的平起平坐的，不是。你知道一件事情，分开。第二就是说否认基督是神成为人，这个也是一个异端。他们也讲得很好听 耶稣不错啊，耶稣是圣人 这个耶稣也是先知啊，这样子先知、啊、还不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第二个特点。那么第三个特点呢，是说这是说讲到这个得救啊，要亲近神的时候，他们会说这个不但只是要信这位基督，还要加上你自己的一些的功德，一些的努力，一些的行为啊，来补一补啊。这个都是什么呢，都是一些异端的那个特色啊。甚至说什么呢啊，其他教会都是假的啊，唯有我们是真的。若是你要得救，你一定要加入我们教会，一定要加入我们教会，否定你过去所有的那个教会的经验等等，这个都什么的，都是一个异端的一个特色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成熟的教会啊，一个记号就是在正道上，都是在正道上站立得稳。第四个特色，第四个特色是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各按其职啊。我们这里看到啊，各按其职啊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呢，一个成熟的教会不是有5%、5%、10%、10%的人比较热心啊。我们知道在世界里面有一条定律叫做20/80什么的，就是说20%的人做80%的事情，有没有啊？什么这个20/80很奇怪的，在很多的组织里面，都公司里面都有这个现状。巴不得我们教会没有，我们没有啊。我们正是说每一个的信徒都各按其职，发挥他的功用。我这里讲过好多次，神绝对不会做一个白费的、一个没有用的人哈。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说，每一个身体、每一个器官、每一个细胞都有它的功能与功用。进化论刚开始的时候说，人的身体有200个小器官是没用的。为什么没用呢？因为呢，这是我们进化之后呢，这些的器官也慢慢退化了，没有用了。我们做猴子的时候很有用，现在成人了，那没有用。来证明进化论的那个的进展过程。后来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这200个他们所说的没有用的器官，每一个都有用，幸亏你没有把它割掉，有没有啊？每一个器官都有用，正如我们每一个教会、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它的功用，都有它的功能。好像啊，我们所谓的用什么用呢？比如说神给你的那个才华，我虽然这个不算是恩赐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才华哈，也是神给我们可以分别为圣来去用的。最近我有个感动哈，我常常有感动，我就先讲给各位听。这感动也不是最近，是几年前。我就希望说，我们这里很多有艺术细胞的人，为什么我们主恩堂不能够来组织一个这个戏剧社 drama ministries， 用来做传福音，用来做福音布道具，对不对？都好啊，又可以玩，对不对？又可以一起来合作，又可以来去表演，又可以来去传福音。这个虽然说圣经恩赐里面没有说演戏的，没有啊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人都特别会演戏的，我一看就知道啊，有这种的才华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这个成人团去演过几次，非常好。我就希望说，我跟帕斯多老已经讲过，第一个 project 就交给成人团去啊，多好啊！因为我最近认识一些真的搞在电视台写编剧的弟兄姐妹，我问他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啊，发起这个工作？他说可以啊，他已经坐在电视台做这个事情，编这个主播的事啊，在主播也好，这个编 screenwriter 都有啊，很好。这是什么呢 ？natural talent， 还有你有属灵的恩赐啊，这个是信主之前你本来有的。信主之后有些恩赐上帝给你的，还有呢，你的那个人际网络，这个太重要了 ，network。 最近这几年呢，这个在世界各地有一个运动，我今年主恩堂要参加，这个运动叫做 GOD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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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其实是三个字啊，是叫 Gospel Outreach Day， 福音广传日啊， Gospel Outreach Day 啊，所以的 GOD God， 上帝这样子啊。那么他做什么呢？他在那一天里面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使用上帝给他的网络，把当天福音广传到他们的家里面。你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原住民的 YouTube， 比如说就送给你的 email 里面所有的朋友，你去看一看，或者说你可以请朋友到你的家当天来去吃个饭，然后呢请一个弟兄也好姐妹也好来做见证，来分享福音的信息也可以。总而言之呢，当天大家一起用上帝给你的人际网络去广传福音，我太有意思了。今年我们要推动这个事情啊。那么还有上帝给你的资源、财富等等 resources， 还有上帝给你的 influence， 你的影响力。各位，这个都是什么呢？各按其职啊。上帝给你，我把这个职就把它扩大了，不但这是你的恩赐，也是你的天然才干，也是你的人际网络，也是你的资源啊，也是你的影响力啊，都尽量的发挥。所以一个成熟的教会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功用，都有功能，并且呢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，这是一个成熟教会的一个记号啊。最后一个啊，我就这里就很快就讲，这个教会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。这里说什么啊？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个通常啊就是说弟兄姐妹很多的误解，以为说哎，我现在告诉你不喜欢听的话，但是我们爱心来对你说的，爱心说诚实话。各位，这个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上面那么多的异端，因此呢这个诚实话的英文翻译是 truth， 你要在爱的氛围里面很正面的教导真理，教会才会坚固。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中国的基督徒就会说哎呀我真是不想告诉你的，不过我爱心要告诉你，我说跟你说真心话，说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个不是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在爱的氛围的里面，在爱的动机的里面，我们教导真理，以知道教会在真理的根基上面能够站立得稳，不会说给异教之风吹来吹去飘来飘去，能够站立得稳。所以呢我们教导就是要很强调这个事情啊。但是这个教导是什么呢？包括了信仰的真理、生活的真理、世界观的真理、敬拜的真理、有关教会的真理、末世的真理、家庭的真理、灵界里面的真理，都讲得清清楚楚的。但是有个危机啊，这种的教会呢 IQ 呢是非常高，但是呢这里说什么用爱心说诚实话，那个范围那个爱啊，是不是有这种的有这个的场景呢？这个叫做我就说 EQ 吧啊。所以呢一个成熟的教会应该来说属灵的 IQ 呢又该很高，但是呢 EQ relationship 爱心也要同样的高。北美的华人教会有个特色，高 IQ 低 EQ 啊，一个是非常低的啊，所以那么多的问题，那么多的吵架，那么多的纷争，因为大家只是讲道理啊，讲真理，没有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，没有在爱心里面教导真理。一个成熟的教会应该是一个高 IQ 同时也是一个高 EQ 的一个教会，一个家庭也是，一个小组也是，一个公司也是，这样子的话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成熟的教会。各位，保罗说这个就是说一个成熟教会的一些的记号，我们看见这记号的时候，这个教会我们看见它是一个 unity 合一的教会，它是一个不断认识神儿子的教会，并且的信仰站立的稳的教会，也是生每一个肢体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教会，也是一个 IQ 与 EQ 平衡的一个教会。这个就是一个成熟教会的记号。当然我们无论在教会当中，无论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在小组里面，都能够产生这种的记号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正是你从黑暗当中呼召我们出来，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难民，属灵的难民，但主啊，你的心意不是停在那个地方，你要把我们这个属灵难民的状态 能够转化成为神的圣名。主啊，以致我们能够在各方各面都能够显出成熟的记号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，来带领，让我们教会正是越过的时候，不但只人数方面能够有增长有成长，看见我们整个的属灵的品质方面都能够有增长，能够吸引万民来归向你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